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指控华府是克里姆林宫遇袭案的幕后黑手。克里姆林宫遇袭事件后，几乎连夜遭遇爆炸和夜袭。情报总监表示，中美与台海开战风险真实存在。菲律宾总统表示，如果台海紧张升级，美国不会要求菲律宾出兵。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访问罗马，外界关注意大利与中共的一带一路问题。日本石川县规模 6.3 级地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继克里姆林宫这个礼拜指控乌克兰当局在暗夜派遣无人机试图行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四又在记者会上指控美国是无人机刺杀行动的幕后黑手。对此，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礼拜四严厉驳斥俄方的控诉，直言莫斯科简直在撒谎，并表示美方正在评估所有情况。柯比四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节目上说，美国和无人机攻击事件毫无关联，我们甚至不知道确切发生了什么，但我能够向你保证美国丝毫无参与其中。柯比强调，美国不鼓励而且没有让乌克兰有能力做境外攻击，亦不会支持攻击个别领导人。他亦在微软国家广播公司上表示，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事发经过。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纯粹只是在这里说谎，他提到美方正在密切监控事态的发展。此外，根据北约情报首长礼拜三示警，俄罗斯之后可能会透过破坏海底电缆来惩罚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遇袭案发生后，礼拜四乌克兰首都几乎传出一连串爆炸声响。据法新社报道指出，俄罗斯从礼拜三到礼拜四发动一波夜袭后，几乎有大约15到20分钟持续的传出爆炸声响。在传出爆炸声的同时，法新社记者看到防空系统试图击落一架无人机。基辅市军事当局强调，当地的防空系统正有效运作。基辅市军政机关负责人波普科礼拜四上午表示，自今年开始以来，我们的城市从未经历这么密集的空袭。据基辅市长克里契夫说，当日索洛米扬星区一栋四层楼商场的一楼起火，消防人员已经扑灭火势，受影响范围超过50平方公尺，并造成一些损失，但没有传出有人伤亡。另一方面，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上，俄罗斯扶植的地方当局礼拜四亦提到，一架无人机在一座空军基地附近被击落，显示双方在多处战场上的攻防有所升级。据悉，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礼拜四针对全球威胁召开一场听证会，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国防情报局局长贝里尔都出席作证。海恩斯当日话俾国会议员知，佢担心误判或小规模的对抗升级可能引发美中大战。基于对中共领导人在美中关系上的悲观表态，以及北京在危机中可能关闭通讯渠道的判断，目前习近平将统一台湾定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并称不排除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不过事实上，中共政权从未统治过台湾一日。何恩斯在会上说，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共现在越来越相信他只能够以牺牲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为代价，并通过展示实力的胁迫工具以及经济和政治威胁来迫使美国认同他的立场，包括在该地区的陆地、海洋和领空主张，以及他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他提到，中共如果入侵台湾，使晶片龙头台积电停产，将会使全球经济年损失高达1万亿美元。 星期四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被问到，如果美中由于台海爆发战争，美国是否会要求菲律宾派兵时，他简明表示不会。他强调同意美军使用更多菲律宾军事基地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小马可斯当日在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当被问及如果美中因为台湾爆发战争，美国是否会要求菲律宾派遣军队参与作战时，小马可斯说不会。他解释说，今年较早前批准美军可以使用更多菲律宾基地的美菲合作协议，初衷是因为气候变迁侵袭菲律宾的自然灾害不断增加，菲律宾需要美国与其他亚洲伙伴协助，这些基地就是作为快速救灾的恢复重建之用。他强调，如果企图利用这些基地从事进攻行动，将超出美菲对这些基地用途的规范，美方并未提出这种可能，双方亦在这个议题立场上保持一致。礼拜四，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到访意大利首都罗马，并会晤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总统马达雷拉，与会重点预计是乌克兰议题、地中海稳定、加强国会外交和稳定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等。外界判断，由于华盛顿对梅洛尼政府是否要续签中共的一带一路有高度关注，相关的中国议题不可避免会在会议中讨论到。据罗马路易斯大学国际关系和中国研究教授梅内加基在接受 CNBC 电话采访时分析，梅洛尼在去年九月当选前就曾经晒出当时与驻意大利台北代表李新荣的合照，并强调始终深信自由与民主的人们并肩而行。梅洛尼当时选择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认为倘若梅洛尼选择继续深化与北京的关系，可能会同他在大选前的承诺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早在去年梅洛尼当选之前，梅洛尼就表示加入一带一路是一个大错误。巴黎高等商学院欧盟化学教授阿雷曼诺透过电子邮件向 CNBC 说，自从梅洛尼成为总理以来，在中共问题上他都表现出与美国保持一致。外界判断，本届意大利政府选择不会同中共续签一带一路的可能性较高。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在当地时间5号下午2点42分发生规模 6.3 级地震。日本政府总务省消防厅表示，株洲市有一人从梯上跌落受伤，送院时心肺功能停止。此外，株洲市亦传出有一人被倒冧的柜压伤，受伤程度不明。另外还传出有多栋房屋倒冧以及神社的鸟居倒冧等灾情。曾经新闻报道，株洲市有一名目击者说，当时感觉在地面左右激烈摇晃，大概持续15至20秒左右，周围房屋有砖墙震裂，玻璃窗被震落地面。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下午召开记者会时表示，目前得知石川县株洲市有建筑物倒冧，正在确认详情。他还说，志贺核电厂和柏崎萨宇核电厂目前没有传出异常。目前在海外出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示，政府秉持人命优先的方针，必须齐心协力，全力落实救助受灾民众的灾害紧急应变对策。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说，苏丹战斗必须结束，可能会有新的制裁。世卫专家小组开会研议是否解除新冠疫情全球紧急状态。塞尔维亚又爆重大枪击案，枪手逃离。旧金山桥界抗议中共海外警局渗透。未出现溶雪造成洪水，优山美地山谷提前重开。白宫称科技巨头有道德责任，防范 AI 对社会构成危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苏丹政府军总司令帕罕的部队以及他的前副手达加洛所率领的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战斗，从4月15号爆发以来已造成数百人丧生。随着最近的停火协议已经在午夜到期，政府军说将遵守新的7日休战协议，但他的敌手快速支援部队并未回应。拜登总统在声明中说，他4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扩大对那些威胁苏丹和平、安全与稳定和破坏苏丹民主转型的人实施制裁。拜登说，在苏丹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一场悲剧，这个背叛了苏丹人们对文人政府和向民主转型的明确要求，战斗必须结束。在最新所谓的停火生效后几个钟头内，苏丹首都赫图木的目击者通报，黎明时街道上发生爆炸和交火，这座拥有500万人口的城市日头同样爆发冲突。根据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资料组的统计，到目前为止，这场战斗已经在苏丹各地造成约7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在赫图木和西部达法地区。新冠疫情自2020年初全球爆发，至今绝大多数地区已摆脱疫情阴霾。世界卫生组织亦将会开会讨论是否解除新冠疫情的全球紧急状态。路透社报道，世卫是在2020年1月30号将新冠病毒升至最高警戒等级。世卫的全球公共卫生专家小组星期四讨论决定维持或解除新冠疫情紧急状态。目前包括美国等多个国家已经开始解除新冠疫情在国内的紧急状态。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就希望紧急状态在今年解除。报道提到，谭德赛作出最终决定的根据取决于专家小组在接下来多日所讨论出的建议，不过小组内部对这个议题目前还未有共识。一名消息人士表示，解除紧急状态可能对相关的资助和共同合作造成冲击。有人就说，病毒的不可预测性使得要在这个阶段作出判断相当困难。另外有人说，是时候解除紧急状态，将新冠病毒当作一种会与人类长期共存的疾病。塞尔维亚3号才发生13岁学生击毙8名同学与一名校警的校园枪击案。塞尔维亚的姆拉德瓦诺之镇当地时间4号晚间又发生一宗枪击案，21岁的疑犯揸车持自动步枪随机扫射路人，造成至少8人死亡、14人受伤。犯案后凶手迅速逃离，警方组织名为旋风行动的追捕计划，并在5号成功逮捕疑犯。礼拜三塞尔维亚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后，当局定在礼拜五开始进行为期3日的官方哀悼。在第一宗枪击案发生后，塞尔维亚政府实施了为期2年的禁令，禁止发放新枪支许可证，并修订现有许可证，检查拥有者如何保管枪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在当地时间5号上午针对近日2宗重大枪击案发表谈话。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去年报告披露，中共在纽约等地设海外警桥服务站监控中国侨民。美国联邦调查局展开调查，执法人员上个月逮捕卢建旺和陈金平，两人涉嫌在曼哈顿华埠从事监控。旧金山湾区侨界4号在市区华埠发布共同宣言，抨击中共在其他国家行使警察权力，坚决反对中共设置海外警桥服务站等非法恐怖组织。多位侨务委员和反共人士出席。共同宣言指出，中共在50个国家、100多个城市成立警桥服务站，严重侵扰各国主权和法治。旧金山侨团表达谴责，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关以充当特工、妨碍司法等罪名拘捕并起诉两名纽约华埠侨领表示支持。此外，宣言提到，台湾与美国人民共享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持续深化友好互信，呼吁仍支持中共的各类中国侨团停止用美国赋予的民主自由来祸害中国未来的民主自由。 因为并没有出现之前预测的积雪融化而引发洪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4月30日开始分阶段重新开放优山美地山谷。优山美地山谷在礼拜日早上7点至晚上8点开始开放，只是供日间使用，服务非常有限。公园管理局在它的网站上表示，该山谷已经在礼拜日全面开放。公园管理局说，如果交通拥挤或者泊车变得难以管理，优山美地山谷西部仍然可能关闭，游客可能会遇到交通拥挤、道路封闭和绕行、停车位有限以及应急响应可能延迟的情况。公园管理局提醒游客，河流水位好高，非常危险，不要进入或靠近它们。优山美地国家公园的部分地区原定至少在5月3日星期三之前关闭。白宫4号和美国人工智能巨头执行长说，他们有道德责任保护社会免于陷入 AI 可能构成的危险。美国总统哈里斯召集谷歌、微软、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负责人，替 AI 带来的冲击制定策略。他担忧科技公司盲目发展科技可能会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哈里斯在会后声明说，企业必须遵守现有法律保护美国人民，并确保他们产品的安全和可靠性。美国总统拜登短暂参与会议时亦同这些科技公司的执行长说，你们当下所谓兼具庞大潜能和巨大危险。拜登已经敦促国会通过法律对 AI 产业设定更严格的限制。白宫借着4号的会议宣布采取新行动，以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上负责任的创新发展。相关措施包括拨出1亿4千万美元扩大 AI 研究，并设置评估系统与科技巨头合作解决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